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罗马书第九章第八节，就是前面他讲的是谁才是真以色列人，那么后面他的话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哈，第八节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。那么跟他前面对比讲，他的意思应该是肉身所生的，亚伯拉罕肉身所生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。那么就是有一点奇怪的说法，就是好像把亚伯拉罕跟神同等了，亚伯拉罕的儿女跟神的儿女同等了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当然亚伯拉罕不是神，但是我们现在就在讲说，人怎么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，和人怎么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成为神的儿女跟成为人的儿女一样，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女，人生的就是人的儿女。所以你要成为人的儿女，你一定是人生的，你要成为神的儿女，一定是神生的。那你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，为什么要变成神的儿女呢？因为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，其实也就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要成为神的儿女，那么当然我们一定每个人都必须是人生的，要不然我们根本不存在。当我们是人生了以后，我们需要被神生，这是约翰福音讲的啊，就是肉身生的是肉身，神生的是人神，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重生。那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另外一个讲法就是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有信心就能重生，就能做神的儿女。那么在罗马书这里讲，他不是讲到人有信心，这都是一样的事，不同角度来讲。他在这里讲到，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必须就是消极的不是人所生的，积极的必须是神应许的，也就是出自神的话。那么那就是讲到以撒，以撒是在亚伯拉罕和撒拉都不能生的时候，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信神的话，信神的应许，那么撒拉就会生一个儿子。各位，这都是我们熟悉的事情，当保罗把它一旦放在这里一起讲的时候，我们还真有点糊涂了。就是我不知道我刚刚这样讲大家有没有一点有清楚不清楚，就是谁才是真以色列人，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太有关系了。谁才是真基督徒？基督徒必须是圣灵生的，必须是神生的，必须是凭信心生的，必须是凭应许生的，必须是被拣选的，这几个所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啊，就是是神的儿女。谁才是神的儿女？那我不知道我们信友堂会不会有些弟兄姐妹也这样讲，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或者说谁才是真基督徒。哦，我不知道信友堂会不会讲到说，我每个礼拜天都有聚会啊，这应该是真的神的儿女，这应该是真基督徒，我有十一奉献啊，所以我应该是真基督徒。那各位平常常听到的，我爸爸是牧师啊，我在教会受洗的，所以我是真基督徒。那我们现在这一方面应该都知道，这都不是正确的答案，而且这是很危险的。你以为你在教会很久，你以为你三代四代的基督徒就是基督徒，你不是。那么也有一些老一点的宣教士或传道人会常常问人，你重生了吗？我是牧师，我没有问你是不是牧师，我问你有没有重生。你重生了吗？我受洗了，我没有问你有没有受洗，问你有没有重生了。那这话的问题其实也就是，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？你是不是被拣选的？你是不是蒙应许的？你是不是被圣灵生的？那最简单的是，你是不是有信心的？一样的意思。好，保罗再讲到说，真的基督徒，或者说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或者真的神的儿女，除了负面的不是人生的以外，正面的除了应许以外，应许生的还有一个就是第十节，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 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。那么这里讲的是拣选，谁是神的儿女啊？神选谁就是谁。这拣选的观念，我们就要进入那个最讨厌的、最让人拒绝的这种拣选或者预定的观念了。不过，就是各位有一点预备哈，也亏圣灵做这个事情啊，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撒拉、利百加怀孕的时候，大概不会想到说她怀孕的这件事情，在神学上有这么大的影响。她大概只会想到，我怀孕，肚子里有双胞胎，两个人在打架，她很痛苦。但是创世纪的那件事情和记载，被保罗用来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，就怀孕嘛，双胞胎嘛。各位注意，保罗刚才很技巧的那个表达，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先否定人生的就不算。那么好，当亚伯拉罕和撒拉不能生的时候，凭着应许相信神的应许，他生了。还不只是这样，利百加怀孕的时候，而且你看他的写法，利百加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。利百加的怀孕毫无神迹可言，既不是玛利亚的，也不是撒拉的，就是利百加和以撒，当然那也是祷告的结果，但是呢，圣经上没有讲他们两个生育的能力都没有了。好，我们就说这是一个虽然是晚生，但是不敢讲说生育的能力没有了，这是一个正常的夫妻的性关系的怀孕的。但他重点不在讲怀孕的事，他在讲，我们还是在问这问题，谁是神的儿女。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两个人谁是好学生，我们两个都建中毕业的，我们两个都台大学生，那么应该两个都是好学生。不，神选的那个才是。各位，这里都在表达一件事，人的肉体，人的成就，绝不能在神面前称义。那么不仅是不能生的时候我让你生的，而且就算你们两个一起生，同样一个父亲，同样一个母亲，甚至我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不是同卵双生的，当然你知道这两个人的相貌什么个性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就一般生理来讲，双胞胎嘛，那两个人都一样。那么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就是这两个人有很重的神学意味，你就是同样的父母，同样的怀孕，在一个子宫里长大的，有一个就不是神的儿女，有一个就是。各位，这句话就是引到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最不喜欢听的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要说谁是好学生就是好学生，我要弃绝谁就弃绝谁。再一次，各位，跟我们观念绝对不一样的，而我们道德上受不了的，跟阴性称一样受不了的，就是神他要怎么拣选就怎么拣选。我听过太多华人的牧师，因为这样讲实在受不了，太多华人牧师说神是拣选了小的，拣选了雅各，弃绝了以扫，神是拣选了，但是呢雅各还是比较好，所以神选了他。各位，这比较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念。哎呀，雅各虽然诡诈，但是他还是讲不出来了，但是就是说他还是比较好。以扫我们的印象应该也觉得他比较老实嘛，但他比较坏，其实也讲不出来。各位，牧师讲这话是好意，就像很多反对阴性称义的人希望是好意，因为讲阴性称义不是我们的行为，好像就会助长无道德主义，助长我们随便。 同时讲上帝无条件的拣选，不在乎你的行为，好像也是不会鼓励我们努力的向善，而且把上帝说得很坏。可是保罗不怕你这样说，这两个孩子并不是生下来以后，哦，这个比较乖，这个比较上进，虽然是一样妈妈生的，但这比较上进。他们在10岁的时候、20岁的时候、30岁的时候，他们的学习成绩、他们的操行成绩显出来了。上帝说，哦，那我还是选雅各吧，我不要以扫。可不是保罗怕你这样想，怕很多华人的牧师那种道德观念，所以先已经讲了11节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不是有一个比较漂亮、比较英俊、比较乖、比较体贴，不是，都不是，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，就那场利百家的害喜，不是只是两个小孩在打架，不是哪一个比较好、哪一个比较坏，说起来两个都不好，都在那里打架，就是要显明一件事，各位，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。乃在乎招人的主，这是违反我们所有跟因信称义啊，违反我们所有的道德观念，违反我们所有拣选的观念。你今天选一个手机，你的拣选的原因是因为你拣选对象的好坏，你选手机是因为这个手机比较好、比较便宜、功能比较多等等，你选它。你选丈夫，你选妻子，你选教会，你选学校，你选任何东西，任何一个人间的选择，你的决定的原因都取决于被拣选对象的条件。对，一样，甚至我们选牧师，选就是教会里的事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是因为这个比较好。你要自杀都选一个你觉得比较方便的自杀方法。你选择的原因取决于被拣选东西的好坏。对，神选我们就不是，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要这样，就像不是被拣选的好，是他要这样做。各位再讲清楚一点，就是很霸道。不过各位，所有这个教义的意思都不是霸道，都不是坏的意思。这教义的意思其实还是第一个，叫人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；第二个，叫人知道你的救恩是稳妥的。如果你表现好，神拣选你，那你注意啊，你表现不好，你的救恩就没有了。似乎听起来我们觉得比较合理，但是我们一旦犯错的时候，我们就害怕了。也为了不要让各位受不了啊，我们也还是再讲一下老答案。我们不是因为优秀，我们的好被神拣选，如同旧约这个生命记第8章，耶和华也有讲，耶和华拣选你，就是拣选以色列，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优秀的民族，不是因为你人多。然后那里就讲，就是耶和华定义要拣选你，怎么样？我就是要爱你，怎么样？各位，这人听起来很霸道的，我就是要选你。这好，如果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听得进去，我希望我们都听得进去，我们听得进去，然后我们变得非常谦卑。哦，主啊，我原来并不好。我还以为我本来以为我很乖，所以被拣选的，原来不是啊，原来我是罪人，你就拣选我啊！感谢主，原来我是很悖逆的，就是我是雅各被拣选了啊！感谢主，各位，你有一点人性的话，你会思想的话，有一点同情心的话，你就会另外一件事受不了了。如果不是你好，就是神爱你拣选你啊，那我们很高兴。可是同样的，也不是因为以扫坏所以神弃绝他，神要弃绝他就弃绝他。对，这就是我们长老会加尔文中的信仰了。 这你要退出去加入卫斯理中还来得及。好，不过我们就再说一下，就所以生命记29章29节吧，还是就这样，隐秘的事是属神的。这路德加尔文都劝过人，你不要去想神对你的拣选和弃绝，你不要去想那些，想了你会发疯的。很多人真的差不多发疯了，本人约翰路德都发疯过，都有类似发疯过，就是哎呦，甚至咒诅上帝，我是被弃绝的。而且就是英文有个字了，就用翻成中文可以这样来了解，就是我们的被拣选是无缘无故的，那些被弃绝的也是无缘无故的。不是无缘无故的，那个缘故，那个英文字是 gratuitous， 就是无理没有原因给你的小费，那个叫无缘无故的。那个无缘无故其实还是有缘故，就是你被拣选的原因不是在你身上找到的，你身上找不到。你被弃绝的原因也不是在你身上找到的，在你身上找不到。拣选你的原因在哪里？在神隐藏永恒的旨意当中，那是我们进不去的世界。弃绝也是一样。就这里就是各位，我想我还是说，如果你不能接受没有关系，我看基督徒90%不太能接受，我觉得多数的基督徒都是比较卫斯理中的 Arminian 的，最好我的拣选是因为我表现好，那么或者是用什么办法来补救一下这个说法，这个难听的说法。我们如果说你不因为好而被拣选，圣经里新约旧约却都讲了，你被拣选之后可是要好，让我们的拣选更加坚定。我忘记是新约还是哪一个作者想的啊？要让我们的拣选更加坚定，也就是你不是因为好被爱，但你被爱以后你要越来越好。那么同样，我们同样也回答一个很基本的问题，就是这样，其实这都是以下保罗讲的，也都是我们会问的，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？那是从神永恒的旨意来讲，或者神隐秘的旨意来讲是这样，那是我们不知道的。可是我们从人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圣经也都讲，从我们人这边来讲，一切又是取决于你了。各位信不信耶稣当然是取决于我，各位有这个经验说啊，现在下面有人听了道很感动要决志信主，请你举手，请你承认，结果你的手要举起来就被神压下去了，因为神定义弃绝你们，没有这种事。你弃绝从人来看都是你自己，你拣选就从人来看是你拣选上帝。我们也不否认这些，我们也不否认布道会或什么啊，我们劝人你要做一个抉择，我们也做这些，只是我们会说你做的对或错，你做的正确与否，这都在神的旨意中。而且我们不是看你这一次的反应来决定，也许你可能是像保罗一样抗拒耶稣很久了啊，有一天显出你是被拣选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从母腹中就拣选就呼召我的，可是这个拣选你一直看不出来啊，一直到大马色路上你才看出来。神拣选的人可能有一段时间是在抗拒他，同样神弃绝的人可能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是很接受他。那如果保罗在以弗所书讲，就是这万事以前就定了，但是没有说我们人看到的那个部分不重要，人看到的是人决定了他要抗拒要喜悦要反复，这是我们看得到的，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，神显出来的，你要遵行他的话，你要信他，这是我们的，我们知道的。那么好，这是这一句话11节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主，这也许很难说感谢的话，可能我们都会有同情心，以少怎么能感谢主，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像雅各一样说，我是不配蒙恩的。求主也让我们继续尽一切的你给我们的智慧聪明去传福音，去改变人的心，借着你的道让人悔改归向主，让人称主尊主为大，让人知道主的带领主的旨意是一定美好的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